就是以尤其小说创作的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少。哎，这个讲起来很不幸，讲起来哈、哦。那说1945年做一个做一个一个起点来讲哈、哦，啊，当然1945年前日本时代台湾有所谓1921年拥有台湾新文学啊，啊，那么回首一看，现在我们研究那个年代作品有很多也不错，也很好。但是我认为那个年代的作品啊，以及研究它的文本，不如说他们的影响背景，它的精神史上的意义，文学史上的意义啦。比如说日日据时代的这些作品，有一个东西呢，很多人没有谈到，是最重要的。普通有一个讲法，阶级的叛逆很难摆脱。哎，我们日据时代台湾的作家，除杨逵以外，全部都是武吉郎哎，有钱人去外国留学，可是他写的文学呢，一律是平民文学、人道主义的文学，是农民文学，这个是打破了左派的理论的。这时候，每个人做阶级的代言人，阶级的叛逆是难跨越的。我们那一代的作家，我们绝对可以加上伟大两个字。每一个人都跨越了阶级的叛逆，为整个台湾的穷苦的一变，一群在代言来呈现他们的是精神世界，这个绝对是伟大的。那我们讲那个年代的文学，从这个角度看，你用每一篇作品去分析的文本啊，坦白讲1945年就比较好，不然的我们白混了、啊、但是我们后来比较好啊。好，那但是如果是说分成中道生那一代，是中道生意思上第一代的话，我和曾纪文算第二代，到吴景发宋子来的第三代。那么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文学的发展，这个路线，像第一代、第二代，我们呢应该是说台湾文学的路是空空洞洞，很不起起不平啊。那我们的身份，我们所作所为和作品，不过是奠基的工作。第三代开始起飞，真正的比较更大的成就应该第四代、第三代到第四代。但是我们看这几年台湾的文学创作，坦白讲，这第三代后来走到第三代，好像是一个高峰。现在再看呢，蛮优秀的，哦，所以说对他们有什么一个看法？我倒是从前从事文学的，还有在那西宁哦，写两首诗啊，哎，然后写一首小说，有掌声，还特别异性朋友，还会捞到一个女朋友，蛮好的。现在没有这个机会，所以从事文学的人会比较少。但是你这文学一天。我认为人的基本结，人性的基本结构没有变，我认为文学一定还存在。但是将来的文学什么形式，我没有能力预估，这个预测，真的愿意从事文学的人，我倒觉得你要有更高的抱负和使命，还有更大的对生命、对人间啊这个意义，它的真实要有理解。你觉得？你是实在很想写，你不写不行，那你来写。如果你要求的很多是好处，现在很困难。最后从事一部戏创作，剩下最后一条路去大学教书了。第二条路呢，后来就没有什么方向，就到古典的作品了。这个是，我是看了就蛮消极的，但是我希望有少数的没有给我讲对的，有一些朋友呢，请重视，我是这样想。
我突然又想到一个问题。如果人生可以重新选择的话，老师，你还会选择以写作为你一生的一个目标吗？
应该是这样，因为别的我不会。别的我能够说什么呢？但是我想，从事文学，你别的不是就不可以做，还是可以写的嘛。比如说，你要写小说，你也可以炒股票，那不影响。对。
好，那谢谢老师接受我们的访问。